这段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那里面。然后那里的当时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一同出去啊，他原来是想在亚细亚这个周围来继续传他的福音，去兼顾他第一次巡游布道的时候所结的果子，去兼顾那些弟兄姐妹们。但是他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和禁止，所以说到《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到十一节里头，他在夜间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哈，看到一个异象，那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呢，他就按照这里面圣灵的引导，他就前往马其顿啊，前往马其顿。他来到马其顿的时候啊，他来到马其顿的时候啊，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啊，腓立比那个呢也是罗马的啊驻防城。他在那边呢，有遇见了两件事情啊，一个呢他是遇见了一个叫吕底亚的那个女人啊，她是卖那个紫色啊布匹的，她是推拉的人。那么他们在他家，后来他和他家都得救。啊，成为一个神的教会。另外一个呢，他后来被关到监狱里头了。他因着他的见证，他的喜乐，他把福音传到这个一个狱禁卒的家里，然后禁卒家呢也就因信啊而得救，又组成了一个教会。所以整个在腓立比教会之那个地方有两处是神的聚会哈、啊，一处是吕底亚的，一处是那个禁足的啊，禁足家的。那么这封信是写在谁的呢？是写给腓立比那个在吕底亚家中聚集的这个聚会啊，这是他的一个光景。那如果我们看整本腓立比书的时候啊，特别是看一章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背景啊，一个背景。当时那个腓立比聚会给成立起来了以后，那些弟兄姐妹们就在从第一天开始直到如今啊，他们都在同心合一的啊传扬神的福音，兴旺神的福音啊，这是一章五节那里头的。但是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在腓立比书啊最末了的时候啊，在四章二节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为神所大大兴旺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难处。那主要的一个难处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聚会的地方有两位同工的姊妹啊，有两位同工的姊妹，一个叫尤阿迪，一个叫寻都基啊，他们在主里都是同心的，他们都是在主里是同啊，就是他们在主里都是共同来兴旺神的福音，他们能够与保罗一同劳苦。但是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呢，两个姊妹呢却反映出来在主里不是那么的同心。那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啊书信来给腓立比的教会啊，让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难处哈。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从这段经文里头实际上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啊，他是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基督的里面能够成长，能够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啊，他所做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从这个祷告的内容来看，我们今天来交通，就从这个祷告的内容来看一条路，就是说神的儿女如何在神的面前能够结满仁义果子的这条路哈。那么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思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啊，这是祷告的一个前提，或者说在他祷告怀有祷告为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一个心理的态度，或者说自己要持守的原则啊。那这里呢，第一个我们是看到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那么我们会知道这个体会，我们如果从我们的中文里头来看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是一种感觉哈，好多是一种感觉。但是你如果从人的感情之中，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去思想，比如说我们的一位 一个家庭的弟兄或者姐妹啊，他遇到一件十分喜乐的事情啊，比如说他的孩子去上了啊一个很向往的一个名牌的大学，我们就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啊，他们会心里会很高兴。然后我们在旁边的人去看的时候呢，啊，说我体会他这样的一个心境啊，体会一样的一个心境。但是这种心境是一个用的这个体会来表示呢，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啊，我们是在外面的啊。那位弟兄呢，姐妹表现出来的喜乐，我们只是从外面的去表达。但在这里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比这个意思还更深一步。它的原文的直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心肠里头啊。那也就是说，我体会一位弟兄姐妹那个喜乐的心情，跟我在他的里面一同喜乐的那个心情啊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体会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他是如何的喜乐，我也跟他是同样的喜乐，是这讲到这样的一层关系哈。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心肠呢？心肠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知道，他说白了就是一个肠子哈，就是我们人里头的一个器官，就是肠子哈。那为什么用这个肠子呢？他这个肠子呢，原来是在希伯来人里头啊，有一个传统的认为的方法啊，就跟我们中医里头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内脏器官啊都有各种分别的功能一样。不是指他那个生理的功能，就是说管理你那情绪的功能有不同的讲法一样。那在希伯来人的管理心思意念之中呢，他认为啊，这个一个人的肠子啊，是管理你这个人的情感的一个部分哈。所以说你情感里头最喜乐的事、最忧伤的事、最同情的事、最体贴人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肠子里头给主导的啊，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当然还有一个呢，我们经常也看到新约里头经常说到啊，人的心，对不对？那希伯来人里头呢，他同样认为这个心的这个器官啊，是管理这个人的思想、管理这个人的心思、管理这个人的意志啊，是这样的一个焦点。所以说我们在讲到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人啊，他自我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那个地方，就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思想的，你的思路是怎么样子，你思想出来的结果是个什么样子，结论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根据你的结论，你决定去做一件事情或者不做一件事情，那这是你的心所管理的。那这里呢是说到我们的说到肠呢，肠子呢是就是说是指他的情感最细腻的、最集中的那一个部分。所以说呢，他说呢，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用一个最白的话来说，就是说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头。所以说他做这一个祷告的时候呢，他是立于一个根基的，他是根据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意来要做这个祷告。那耶稣基督他里面到底是喜欢什么、恨恶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心里所求所想的是什么，那在我们的保罗的心里，他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也是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这个肠子呢，这个心肠呢，在里头呢，在当时的整本新约里头有很多地方都用到它。你比如说在腓利门书里头，那里讲到啊，保罗说阿尼西姆啊是我的心上人啊，那表明了就是说保罗对阿尼西姆一种爱的一个深度。那个原文里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说啊，阿尼西姆啊是我肠子里头的人。所以说这个表示了一个深深的爱，一个切身切实的啊一个爱啊。然后呢，这个字呢，经常的时候在新约里头，它被翻译成一个怜悯。我们讲到那个神的心啊，就是说神道成肉身，临到我们的身，来到地上，他要成就一个救恩。我们最知道的一句话，就是说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啊，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主呢，神的儿子呢，如何出生的那个光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因着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青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我们坐在死荫幽谷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角度。那这个心肠呢，也同样就是这个肠子，反映了神向着人的一个心意。另外一个，我们还有经常所说到的，在新约里经常说到，就是说当神啊要怜悯一个人的时候，神经常说啊，他就动了一个慈心。那么我们很清楚，在有的时候在那个马太福音里头啊，18章里头讲了一个饶恕的故事，对不对？当时一个人 欠了这个王欠了1000万两的银子，那他这个人一辈子都还不起，神来追讨他，要他交，否则的话就要把他下到监里。但是这个人呢，在王的面前呢，他切切的祈求，你就饶恕我嘛，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到那里用了一句话，后来王听了这句话呢，他就动了慈心啊，动了慈心。那这个动了慈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心肠，他的那个肠子满了怜悯啊，满了怜悯。那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肠子所表达的这个地步。那从最终从那个这个字本身的本意来说哈，这个怜悯啊跟这个肠子啊，它本身是一个啊一个词源的词哈，一个词源的词。然后呢，它的表达的一个爱的程度是表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爱啊，在爱在他里面发动，使他的肠子啊就已经搅动起来，以至于到了那个肚子疼的那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保罗来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说明了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人属他的儿女是一个何等怜爱的一个程度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神的仆人来看我们这些人要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那他向着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一节里有一句话啊，他讲的就是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那么切切的想念你们，从我们中文里来讲好像是两个字啊，一个是形容词叫切切的，切切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们啊。第二个呢是想念，实际上在原文里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字哈，就是切切的想念你们。这个字呢是指想念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状态，它前面有个词啊，有个前缀在那个地方，那个前缀呢就是表示呢最啊最真实的啊最高程度的。那当然这个字呢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啊另外一个字是同样的一个结构啊，那就是说明了，就是说我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那这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活的一个光景，哪些地方不合乎神的要求，他心里很盼望他们能够回转，能够重新活到神的面前，能够让神的生命来充满他啊！这是我们为人祷告的第二个心态啊。第三个呢，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常常遇到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会跟我们说一些啊、遇到的一些难处，或者说遇到一些软弱的地方，然后希望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能够为他代祷。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说啊我会为你祷告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之中，在我们的环境之中，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只是给出了这句话，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保罗向着腓立比人为他们祷告的这个事实，他们是真实的。他说了，他这样一个祷告是在实际之中的祷告，这个祷告不仅是放在人的面前，他更是放在神的面前。所以说他是祷告的一个实际行动，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要为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聚会，为我们的肢体来代祷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三点哈。第一个，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来代祷，这里就充满了一个爱弟兄的感情，充满着爱肢体的感觉，这样是带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是切切的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困苦之中，是生活在一个难处之中，是一个软弱之中，我们要怀着这样的一个急切的心情，我们要把这个祷告的行动给带出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要实际的，我们是真实的，我们答应了我们的弟兄，我们答应了我们弟兄说我每天给你祷告，那你就要切切的去做到，你要有一定的时间，你要每天，你要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的去许愿，你要真实的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你要祷告在神的面前，你也能够像保罗在这样说，我的祷告是神能为我所见证的哈，这是第二个。然后呢，在第九节开始啊，第九节开始到最后 到第十节这一段呢，是主要讲了他那祷告的内容哈。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向神是怎么所求的呢？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啊。”这是他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是说了呢，第一点要叫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啊多而又多。这里说强调的是一个爱心，爱心呢实际上在原文里呢就是一个爱啊，这个心是本身是没有的，就是你们的爱要在各样的知识，在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就他们的爱心要充满起来。当然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啊腓立比人的难处啊。我们刚才提到他有两位主要的同工，两位同工的姊妹，他们虽然在向着神是满了爱，他们向着神是满了爱，他们向世人不信福音的那些人也满了爱，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旨意之中，他来兴旺福音，他们来传扬福音。这位两位姊妹是很火热的传扬福音，可惜的是他在两个人之间，他们是一个身体里头一个肢体，他们却不同心。那问题出在神里，出在哪里？他能够爱外面的人，他也能够说爱神，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不能相爱啊！这就是在这里所祷告出来的一个重心的问题，是确实这个针对当时的难处。那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向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一定要是满了爱，我们的祷告一定是要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彼此相爱，否则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一个分裂的聚会，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不合神心意的聚会。我们只有在爱里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连成一体哈，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他说到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又而多而又多，他说要我们的爱要多，但是这个爱的多是显明在什么地方？是显明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世界上中有很多很多爱，但是我们不能分别什么是出于人的爱，什么是出于神的爱。他这里用的这个爱字是用的是那个神的爱，就是神圣的爱。我们知道希腊文里头啊，关于这个爱啊总共有四个字，那其中在新约里头提到最多的就是两个字，一个呢就是说人天然的感情的这种爱，一个呢就是来自于神的那种爱。我们知道这两种爱是有分别的，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有极限的，一个是没有极限的。他这里就是要这个爱，那这个爱呢要多是没错，但是是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那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呢？知识我就刚才所说到的那个切切的思念，这个知识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字的一个组合，它一个就是知识加了一个名词，然后前面又加了这个前缀啊，这个前缀叫 EPI， 最高的知识，是也就是说在圣经里头经常所翻译的那个真知识。我们在罗马书里经常听到罗马书里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说啊，以色列人在追求义，他追求义，但是按照他们的律法去追求，结果他们得不到义。那么我们外邦人呢，也来追求义，我们追求什么义呢？是因为我们靠耶稣，我们反而得到义。那当时那里就说到一句话呢，就说到呢，说以色列民啊，他们来这样向神发热心，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那这个真知识呢就是这里的这个知识。所以说我们的爱必须是在真知识的角度上来个增加出来，我们的爱只有是在真知识里头的叫爱，才是神所悦纳的。当然这个字呢，我们很多时候按照真知识这个解释，我们知道是名词，那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中文译本里呢却把它翻成动词。那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那段经文哈，就是在以弗所书里说，求你赐上那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啊，真知道。那这个真知道实际上就是这里的真知识。那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知道，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知道 耶稣基督啊，这是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那是真知道神的耶稣啊、基督自己。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真的知道是知道什么哪方面的内容呢？说西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啊，那里讲到，他说呢，叫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仅要知道耶稣基督啊他的自己，我们更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啊他的自己啊是神心中那永远的奥秘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神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头脑来能够理解的，乃是要靠着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因为他是神的奥秘，神如果不把他启示出来，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所以说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在圣灵的里头能够明白啊这样的一个事。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真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那提摩太前后书里头啊，有这样一句话啊，我只说一节哈，就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说呢，神啊，他呀，就是指我们的神啊，我们的救主，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是神的心意之中啊，他有一个心思，他的心思呢是要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不仅停留在得救的这个地步上，而且还要呢明白真道。这个真道是什么呢？真道就是那个 truth， 就是那个真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心中的奥秘，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我们这圣经上的话，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真知道真理哈，这是我们真知识的啊第三个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罗马书啊三章里头啊，讲到人啊，讲的神啊，为什么先要赐下律法？为什么不是先是恩典直接临到我们？他告诉我们呢，律法呢，本来呢是要人知罪。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啊，知道这个神的事，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个天上的事，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切切地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是个罪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我们不能活出神的光景，神所要我们活出的光景出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只有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渴慕去追求认识神的那个心啊。这就是说什么叫真知识啊，什么叫真知识。那个呢，第三个呢，他这里就讲了一个，就是还要在各样的见识上啊，各样的见识上。那这个爱呢，还必须是在各样的见识上。那个这个见识呢，这是很简单，因为这个见识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里头就用了这一次啊，就用了这一次。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辨别力啊，就是分辨的意思。它相同字源的词源的词啊，它就用在在新约的地方。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头主对当时的法利赛人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知道怎么分辨气候，对不对？天怎么样，哪边来热风了，你就知道这个要干燥，哪边来热风了，你就这边会要下雨了。他说呢，你们却不知道分辨这个神来的这个时候，那个分辨就是意思。所以说这个呢，见识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分辨，就是辨识。所以说这个爱是在什么里面要增加的呢？这个爱啊，这个爱心啊，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真知识里头能够去要增加出来，这个爱才是神的所要的。在真知识里头，一个是出自于神自己的爱，另外一个呢，告诉你不是出于你自己的爱，因为你自己是有罪的，是一个罪人。那第二个呢，是辨识的方面。那辨识的方面呢，就是你要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爱，哪些呢是不是真正的爱。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当时这两位女同工的姊妹，是的，你们对着神的事情上你们也献着热心，你在神所嘱咐你的那些传福音的事情上是很有爱心，但是你们两个却不同心，你们两个却不彼此相爱，那你这是真正来自于神的爱吗？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被这样的一个事情很抓住，很迷失，也是在我们现实之中，我们很多时候要跌倒的地方，因为我们 这里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好像说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去做了，那我就是显明了这个爱是神的爱。那不错，传福音的事是神所喜悦的事，神也命令我们要去做这样这件的事情，但是我们很热心的去做，我们显明了这个爱。但是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姊妹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你没有一个同合一的心，你本身姊妹之间都不能相爱，你这样的评判的标准乃是因着这个工作而评判，又不是因着耶稣基督那里面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爱。所以这种爱是一种很危险的爱，它是打着一个属灵工作的这个旗号来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所显明出来的实际却不是那真正来自于神的爱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两个字呢也告诉我们有两种观点哈。我们在爱的过程之中，我们有两种观点。第一个是我们里面的判别，我们里面的判别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是真知识啊，根据真知识来判别。那个辨识呢，就是说见识呢，就是指外面的那个辨明，你可以通过外面的一些果子或者这人所做的这个事的过程来辨明这个爱到底是真实的爱还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爱啊。这是第二，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啊，这是他祷告的内容。然后祷告的内容有第二点啊，他说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啊，分别是非啊。这个分别呢就跟那个见识呢也是一个同字根的字啊，就是分别的意思，你能够分辨出啊是与非。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啊，我们中文译本里的有个挂号啊，有个小挂号说呢喜爱那美好的事哈，其实这两个翻译呢都没有把这个字的这句话的意思完完全全的翻译出来啊，没有完完全全的翻译出来。他说呢分别不错，就是你能够分辨，你能够知道，你能够辨明哈。那个是非呢不是我们观念中的啊是与非，那我们的是就是对的，我们的非就是错的啊，不是说你来分辨这个对的事跟错的事，乃是分辨什么呢？乃是分辨那最好的事啊，何为更好的，何为更有益的。所以说这个是非的它的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说更好的事，更优异的，更有益的事，更有价值的事，你能辨明出来。那我们实际上知道我们这个怎么能理解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啊，人在人里头啊，人的次好啊，人的最好啊，在神眼里永远都是次好啊。我们很多时候来看这些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人眼中是认为一个最好的事，但是神不是，却不是神定规之中的事。那么我们也时常说，有些传道人他就总结出一句话，就是说人的次好永远是神的那个最好的敌人。因为这种次好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从人的本性中很容易去持守，很容易去抓住它，但是神说这不是最好的。那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分别，你要分别出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是神旨意之中要你做的，什么时候有些呢是神就允许你或者任凭你去做的事情。那这点呢我们就要很认真的辨明。拿着回到以腓立比教会的这种情况，不错，你是在那边传扬福音，对的，你兴旺神的福音，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好的啊，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不是在真知识里头去做的，如果你不是在辨别的神所要的辨别的能力里头去做的，你显明了你两个内部的人都不同心，你传扬这样一个福音，那个就在神眼中不是最好的事啊。所以神眼中最好的事就是说，你要在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基础之上来去共同去传扬这个福音，是在这一个身体的配搭的基础上来从事这个传福音的服事。你是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身体的里面的见证中来显明这个福音的大能，那这才是神心意中所最好的事。所以说这点我们需要我们特别的警醒。然后呢在十节啊，十节的下半节啊，下半节跟十一节啊，这里呢讲的是祷告的目的啊。这里呢中文呢翻译呢不是太合适的，我们看如果我们知道达比译本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前面呢它有一个为了啊，为了他说呢，为了你们呢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啊，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做呢 就是成为或者是啊，我们直接的呢应该就是是，不是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不是我们do一件事情，乃是我们是啊，我们是一件事情，就我们要是因着上面的这个几点的内容，因着这个里面的爱在我们里面多而又多，因着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能够分辨出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一件，然后呢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啊就是真挚啊，就是真诚啊，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那个无过呢，经常的时候呢就被翻译成就是无可指责的啊，在神的面前啊，在人的面前无可指责的。我们向着神要有一个真诚的心，要有一个真挚的心。那我们知道神在地上所说的时候，在那个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一句话的时候，他说呢，我们向神的敬拜呢是要靠着诚实和那真理，或者说那个真理灵中啊，灵中去敬拜神。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存一个真实的心。那当然在有的些英文译本里头也把这个真实呢翻译成单纯或者说纯洁啊，我们有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单纯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纯洁的人啊！只有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们是行在光中，我们里面没有黑暗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一时一刻的，我们也不是今天做的，我们不是昨天做完了就算了，我们也不是今天做完了就算了，我们乃是要一直持续不断的做下去，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日子啊！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些人都要被提，我们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欢乐的心去向神交战，还是我们带着一个羞愧的心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诚实无垢的人。然后呢，第十一节呢就讲到，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啊！既然这是目的，祷告的内容前面有两点，两点是实际的内容，就是要我们接着在神的恩典之下要能够做成这样的事，让我们的爱能够被神大大的充满，让着我们的能力啊要更加的就是说辨别的能力要不断的增强，让我们在真知识和真见识中不断的成长。那么下面的未了呢，就是说因着那个而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十一节告诉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靠着呢就是讲着是不仅是讲到一个依靠他信靠他啊，不是讲这个方面的事，乃是就是讲着呢我们要接着他啊，我们要接着他。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既然是接着耶稣基督，那就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出来的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根源，生命的根源，另外也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使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过程啊，这是靠着耶稣基督。然后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呢就是义的意思啊，就是义的意思，仁是加上去的，仁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想到是一种爱啊，是一种爱。那它这里的实际上是讲的义，我们知道义的观念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那个公义啊，它在那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是公义，但是它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那从讲到公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就想到啊，神的审判啊，神是按照公义来审判，他不偏待一个人，就在那边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合乎这个标准的话，那你在神的面前就是义的啊，就是神按照义来跟你说。那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哈，这是我们人的观念。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实际上这个义啊，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对啊，就是对。你在神的面前怎么是做一个对的人啊，你才能够被神称义。那我们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在神面前活对了，那你就成为对的人。那对了以后，你就有一个对的果子啊，果子出来。那果子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想到，就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带出来的行为。那我们所 因为圣经里经常说讲到，就是说你要结果子啊，你那个葡萄树你要结果子，你不结果子我就要把它啊砍掉。那么你这个要结果子的葡萄树呢，你必须经过啊主的修剪，因为你修剪呢，就是修剪，神按照他的旨意来修剪，会让你结的果子更多啊。这个是我们从约翰福音里头那个真葡萄树的那个比喻里头所看到的。但是这里呢，侧重点跟那个侧重点不一样啊，它不是强调就是我们人如何的去做啊，它这个字的分别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结满了。结满了在中文里头给我们带了一个最大的误差，就是我们靠着我们人的努力，我们靠着就是说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然后我们带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果子，就是我们接着这些行为能够带出来的。那实际上这个结满了呢，它是指啊充满那个字，它是用的充满哈，用的充满。你们如果去看哪个英文译本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翻译的啊，是充满，就是充满。而且它不仅是用了充满这个字啊，它而且用了一个被动语态，那也就是说被充满啊，被充满。所以说我们前面有了前面的那些内容以后，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里面就会被充满了那义的果子。那义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认为我们在他面前活得对，我们在神的面前活出了对，我们的这个果子就被充满。这个充满不是一下子的，我们要记住前面有一个词在那边，直到基督的日子啊，基督的日子，神就是给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充满。那我们这里去看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你生命的长成，你长大成人。我们刚才引用到那个腓立就是以弗所书的那段经文里头啊，你的以弗所书那段经文，你的以弗所书里头还有一段经文呢，他就讲了那神永远的旨意哈，讲了神永远的旨意。他说呢，就是说要我们这些人啊，神赐下各种各样的恩赐啊给他的教会，那要这个教会要神的儿女怎么样呢？要来使用这些恩赐，要合理的使用，要尽他们的责任啊，然后在耶稣基督的连为一体，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在真道上归于一啊，在真道上归于那个真道呢，就是在真理上啊，在真理上归于一。用到我们这里来讲呢，就是那个真知识上要归于一，归于一什么？归于一就是归到耶稣基督的自己里头。然后呢，那下面就讲到我们这些人呢，就会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圣量，这是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啊，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功。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这样去的话，那圣公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就会这样会钻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的里面就会不断的充满。当然，我们也知道，谈到这个被他充满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一句话，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他的门徒当他问他的问告诉施洗约翰的时候，说啊，那个以前曾经被你施洗的人啊，他现在啊，很多人去跟他了，你看到我这里来的，到你这里的人越来越少，到他那边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主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呢，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那就这个意思，我们要被神的那仁义的果子所充满的时候啊，我们必须首先把我们的这些老我、我们的自我给倒空。我们本来在神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一群满了啊，我们里面是满了自我的老我的人，但是呢，神要把我们的这老我一点点的倒空。我们曾经有些神的仆人说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一杯满了水的啊，满了一个污秽的水的满了水的一个杯子，你如果要再加进新的水，因为它满了，所以说你就加不进去。你要加新的水进去，你要怎么办法呢？你必须把这个旧的那个水要给倒掉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旧的里头你倒掉多少，那神的新的里头都要就加进来多少。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这样，我们的旧我要倒的越多，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仁义的果子就会钻的越多。当然这个比喻也不一定就是说完全能够透彻的反映出 这个神做工的这个事实啊，这个旨意或者这个方法。因为呢，神要我们倒空的是要把我们完完全全彻底的倒空，因为我们你的里面所装的那些旧我都是满了污秽的啊，都是满了污秽的。所以而神的生命、神的仁义的果子都是圣洁的。那么所以说，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神这样说，他来了以后呢，不是用新布补在那个旧皮带上啊，不是补在旧的带子上，因为这个新跟旧是不配的。那新的补进去，只能把那个旧的，把新的也给拉坏。那神来做了在我们身上时候做的工，不是做修补的工，乃是做重新建造的工，就是必须把我们要彻底的撕毁啊，彻底的拆毁，然后再建造。所以说，你就拿那一杯子水，你如果你水里头是一个污秽的水啊，污秽的水，你要把它彻底的清倒干净，而且把这个杯子要给清洗住，你才能把这个新鲜的水倒进去，才是神合心意的。否则的话，你只要留一点的那个残缺的污秽的东西在里面，任何100%的纯水倒进去都会变成污秽的啊！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爱，要在各样的真知识上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啊。然后呢，最后一句呢，他就讲到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实际上他这句话是跟十一节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说，当我们的里面被这仁义的果子所充满的话，那么神就得着了他当得着的荣耀与称赞啊。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这就是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从整本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一句话，也就是说，在神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他启示出神造人的那个心意啊，造人的那个心意。他说呢，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啊，要让他们在这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一个要治理这地，第二个要管理这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行动的活物啊。这里呢，就是神一方面给了一个权柄给我们，造人的一目的呢，一个是给了一个权柄给我们，就要我们要能够管理之地，能够治理之地，能够管理这一切的受造之物。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隐含的，也是第一个就显明的，它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那神的形式和样式来说，就是要把神的形象跟样式在地上活出来。那活出来的一个直接的说法，新约里头呢，就是彰显出神的荣耀啊，彰显出神的荣耀，让生命的果、仁义的果子在我们里面被完完全全的充满。然后呢，接着我们在这地上被充满了这个见证，然后使神和他神的自己得着荣耀和称赞。那这是神最终的目的。那因着人犯罪以后呢，所以说人亏，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神的荣耀。我们犯了罪以后，在神的荣耀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发生了亏损，我们不能再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神就把他那永远的救赎计划就临到人间。他把这个救赎的计划的目的就是这样，要首先让我们这些人被完完全全的倒空啊，被完完全全的再被完完全的充满，然后再带出活出神的荣耀的这个光景出来。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要活出的神向着我们的心意。这就是说，保罗是在耶稣基督的心肠之中来告诉我们，我们也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心肠里面。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我们走过来，我们才真正的是活在耶稣基督的心肠之中。神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把耶稣基督赏赐下来啊，差遣下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的时间，他走过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啊，走过了这样一条的道路。他就是在他的爱，在各样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啊，多而又多啊。他里面所 有敏感的分别是非的能力，他在地上所走的每一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所拣选的神定旨中的那个，也就是说神所喜悦的最好的，他没有拣选任何从他入生而来的任何次好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次好给完完全全的摆下，才能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见证来，才能真正的像以弗所说里头所说到的，我们不再是小孩子，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满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到那日，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来欢欢喜喜的去见主，而不是带着一颗羞愧的心。好，最后我想简单的把今天的这个信息给叫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是接着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祷告来交通的，但是我们今天交通的这个点不在于我们去如何祷告，乃在于我们从这个祷告的内容过程之中，我们如何来看到神给我们指出来的一条路啊？神给我们指出来的一条路，第一个要结满那仁义的果子，第一条我们必须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头啊，我们必须是清楚的看到这是神的旨意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呢，我们要达到这个地步，走到这条地步，我们是渐渐的去走成的，我们不是一步登天的，但是这种渐渐走成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各样的拦阻或者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接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渐渐长成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各样的真知识也好，我们的分辨是非的这个能力也好，是渐渐成的，是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得到的。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体验那何为善良纯全的神的旨意，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是哪一天哪一步就能做到，我们乃是要仰靠我们里面圣灵的引导，我们乃是要靠着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成长来一步一步的走成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活出这条我们真正结满仁义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在爱的根基上啊，我们是在爱的根基上，而且这个爱的根基是那真正的爱啊，是神的爱，是真正的爱。神的爱和真正的爱表现在是什么地方呢？表现我们在对那真知识的认识，在那辨别是非的能力上能够显明出来。好，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个。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活得真诚啊！我们有错，我们有不懂，我们有软弱，我们就要坦诚的承认。然后呢，我们要过那诚实无过的生活，我们要过无可指摘的生活。那无可指摘的生活，同样的不是指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生活。而这样的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大卫在神面前活出的光景。如果说大卫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没有一个人能说他是无可指摘的，对不对？至少他跟八十八的那件事不是无可指摘的，而且是犯了很大的一个罪，很亏损的地方。但是他在神面前是不无可指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颗向着神的心，他悔改，他知道了他悔改，他认罪，他愿意接受神的惩罚，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啊！这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接着耶稣基督哈，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到父神面前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我们生命的成熟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要接着耶稣基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靠人，我们不要想着靠我们的自己，我们不要靠我们的自己去努力去挣扎的去做，我们乃是要愿意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他来在我们身上做工。这仁义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能够结出来的，这仁义的果子乃是耶稣基督充满在我们里面啊，是充满着我们，充满了量的多与少 跟我们自己舍己的程度有关系。我们降服多少，我们愿意道出我们自己的多少，那神就会充满我们多少。所以说我们在面前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再次显明你话语的力量。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求我们，主啊，能够尽满果子。你心在你的心肠之中，你何等的盼望我们早日再来。主啊，因为你如今在天上，在那么忍耐的等候，乃是怕因着我们没有跟上你的旨意，我们在你里面的面前满了亏损。主啊，我们的身量在我们该长成的地步，我们却没有长到那个地步。主啊，我们求你将那更多的怜悯和恩典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主啊，你自己的心肠，让我们在你的心肠里头能够活出我们所要活出的光景，你所要我们活出的光景，让我们坚定地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主啊，完全完全全的交托，蒙你保守，蒙你悦纳。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